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周小静牧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红海得到神的大拯救而唱凯歌，这个高光的时刻很快因为进入旷野面临的挑战而进入低潮期。他们到底面临了什么问题呢？让我们跟他们进入旷野之旅的第一站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的祷告，求神也对我们说话。特别如果你也身在属灵的旷野当中，求主也对你说话。亲爱的神，求主怜悯我们，像怜悯以色列民一样，他们这段的行程第一站从苦水到以琳，这个苦尽甘来这个体验里面，也让我们去发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而我们应当怎样遵照着神的指示来走我们的人生路。求主亲自跟我们说话，继续的来塑造我们顺服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的讲题呢是苦尽甘来，就是以色列人从苦水到以琳这段的旅程。那我用的是新译本，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几节的经文只有6节哈，是一个叙事的文体。当弟兄姊妹你去预备讲章或者是查经的时候呢，你要留意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圣经的题材和文体。因为不同的圣经的文体呢，我们看圣经的角度是有一点的不一样的，那个焦点和重点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的是一个叙事的文体。那叙事的文体呢，我们最主要的焦点放在哪里呢？有四方面的。第一是事件，第二张力，第三高潮，第四结局。那事件呢是22节，摩西命令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到舒尔的旷野去。那张力呢就是23到24节，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呢，就找不到水，好不容易来到马拉找到水了，那些水却是苦的，所以人民呢就向摩西就发怨言，我们喝什么呢？然后到高潮，高潮呢就是耶和华呢在那里帮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些水呢就变甜了。然后结局27节，他们就到了以琳，那里就有12股的水泉，70棵的棕树，这个水的供应呢就此解决了。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展开一个新的旅程，从马拉到以琳，其实呢是一趟苦水转甜的一段的旅程。那大家可以去翻翻圣经的一些的地图哈，来到第一站舒尔的旷野，他们就面临两个真实的难题哦。这两个真实的难题是什么呢？第一是生死存亡的一个难题，第二个是身份的危机。所以这两个真实的难题呢，如果神不帮助他们来解决的话，他们如何在荒野当中生存下来，又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由埃及奴隶转为神子民的新身份呢？所以你看到了这两个难题是非常重要，神要帮他们解决，也是神特别来考验他们的两个难题的。进入应许地之前，神首先要帮他们处理一种重要的角色的转换，就是适应王权的转移，就是顺服对象的主权，从听命法老转移到永生神那里。所以从14章到17章发生了很多以色列人怨言的事件哦，不只是缺水缺粮投诉神那么简单的。大家要知道背后神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忍耐，去让以色列民慢慢跟永生神这个新的一个主权呢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并且他们要去认识这位救赎他们的神一直跟他们同在同行。 而且要认识这位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们在埃及太久的时间，一直臣服的是法老，所以现在呢，要他们转移去认识神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神就考验他们。以色列经过众多的旷野，也经历了好几趟的危机。对今天寄居在地上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一样会遇到生活实际的困境以及身份确立的危机。但是请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也跟我们立了约，是新约。我们难免也会经过众多的旷野，但是这其实也是神转化我们从老我、旧我的罪的奴仆那种的身份，转化成天国子民的一条的道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从苦水到以琳这趟的旅程，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一趟转化之旅。我们不要忘记，神也是跟我们有立约的关系，我们是立约的子民，所以他是我们顺服和爱慕的对象。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跟着神的指示，他的云柱火柱，安心前行的。第一点，从缺到有，然后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个终极的供应者。从缺到有，我们详细的来看看经文。在这个旅程当中，叙事当中，马拉出现了几次？是三次。马拉原文的意思是苦的意思。其实以色列对苦是不陌生的，在埃及做了400多年的苦工，有很多的苦情苦水。犹太人逾越节今天他们都会吃什么？吃苦菜，来纪念苦日子。苦日子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的一个品性和品格的哦。来到第一站舒尔的旷野，舒尔和马拉这个地点其实已经不能确定了。我们要留意经文这个带领，或者是命这个字哈，不同的中文译本有不同的翻译，有些译带领，有些译命哈。意味呢，就是原来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哦。而三组词语的布局，舒尔、旷野、马拉，都是意味着苦境之地。为什么呢？舒尔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墙或者是仇敌的意思。在旷野，旷野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任何资源的地方，3日都找不到水喝，他们用尽方法都找不到。舒尔的意思哈，就好像遇到墙，被这个墙阻挡了，解决不了这个困局。好不容易来到马拉，马拉希伯来文就是苦水，好不容易找到水，但是不能喝。没有水还好一点，因为跟我们的期待值没有落差，但是水就在你面前而不能喝，你可以想象那种忍耐再忍耐再等候，终于有所期待，但期待又突然落空的巨大反差的情绪。对上帝的带领跟自己的期望在现实当中有巨大落差的时候，好像以色列人看到苦水不能喝的时候那个巨大落差。问一问自己，当有这种落差的时候，你习惯有怎么样的反应来补偿自己受伤的心呢？以色列人民他们又习惯用什么反应呢？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因为从14章他们出红海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的习惯。这种的习惯是什么？埋怨、抱怨。24节说，人民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弟兄姊妹，请你带入以色列民他们的心情，将心比己，你觉得他们的抱怨合不合理？在客观上合不合理？其实以色列人抱怨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理的。为什么？你不要忘记他们当时有多少人出埃及，男丁大概有70几万人，但是你再算上妇女、长者、幼童等等，是200多万人，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牲畜要用来献祭给神的，所以埃及带出来的水很快耗尽，而水呢是最基本的需要， 缺食物，你可以再多几十天的命，但是缺水是很快会死。这个危机是很真实，死亡就在面前。不过值得留意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对苦的反应跟他们在为奴之家埃及有什么样的分别？在埃及为奴之家对着辖制他们做苦工的长官或者法老，他们都不敢出声的，因为处于埃及压迫的这种强权底下，投诉呢只会被鞭打或者处死，但不代表他们心中没有苦情、愤怒和无奈的情绪。但是来到苏尔，没有水喝的死亡阴影一经触发，他们就发怨言。其实这个怨言在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喃喃自语，不是咆哮哦，是喃喃自语。但是你看，如果两百几万人他们都喃喃自语啊，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带我们来到这里啊？现在没水喝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死啊。两百多万人都这样喃喃自语，都可以变很大声的喝倒彩的这种的声音。摩西的压力是很大的，以色列人似乎把过往的苦情都发泄在带领他们的牧者、爱他们的牧者身上，甚至应该这么说，他们的怨言是向救他们出埃及的慈爱的神来发脾气。你可以看见，当他们缺乏的时候，竟然想走回头路，而且似乎忘记了昔日的苦，只想起过往的甜。他们说以前有饱饭吃，可以吃火锅。人性就是这样，遇到缺乏就会回忆过往，就会美化以前的苦日子。他们会说起码以前都好过现在这样啊。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埃及，为什么他们向神来呼叫。他们忘记了昔日是他们的哀声呼求神，神就派摩西来救他们出埃及，对不对？他们这种的反应其实就是在埃及四百多年养成的一种奴性，身心灵已被压榨到只有自己，却忘记了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也忘记了立约的神。这种本来的身份和初心已经忘记了。苦水其实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我们一起来读25节。摩西向耶和华呼叫，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验了他们。缺水是事实，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看到的是眼前的苦境，但是神看苦境是什么？神看苦境是一场试验，神让以色列人经历缺乏是有目的的。神常常用缺水来试验以色列人，包括出埃及记17章1节、民数记20章2节、民数记21章5节。水是生命之源，水是不能制造出来的，只有神才能够赐下来。所以神用水这个最基本的需要来试验以色列人是否信得过这位带领他们出来的神，在颠簸的路途上即使进入了旷野，仍然能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完全仰赖神的供应呢？法老给你饱饭吃是利用你来做苦工，法老自己是老板，他当你是雇工，但是神供应你水和粮是因为爱你，关心你的需要。他是那位慈爱的父亲，他不是当你是雇工，他当你是他儿子。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苦境，但是神看苦境是一场试验，从缺到有。你要认识他是最终极的供应者，你的信心就会恢复起来。弟兄姊妹，现在神容让你经历哪方面的缺乏呢？这不是偶然哦，神看缺乏是试验，神在试验你，你是否行在神所带领你的路上。我记得一位前辈，一个属灵的长者，他曾经在讲道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也很深刻的，那时候自己也在一个逆境当中。他说，不论是怎样的带领，有高有低，只要我知道 这是神的带领，就是好的，可以安心往前走。弟兄姊妹，不要再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甚至要走回头路，你要继续跟着云柱火柱向前行，也不要再靠自己找水源找路行，你要试着去经历神对你的完全的供应，因为他是你的供应者。如果你是刚刚经过高峰时刻而突然面临舒尔旷野麻辣的处境，你感觉好像四维都被挡住，情绪很受压，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解救自己出来的时候，你此刻的心灵会不会也是不断的吐苦水呢？你要记得，缺乏的日子是神试验人的日子，同时也是经历他供应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高光的时刻，比如说毕业礼了啊，或者是你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了，或者是有很多高光的时刻，但是那个考验也是随着高光时刻之后的一些小日子而来的。比如说你毕业之后，你可能就要经历找工作失业的日子了，你在婚礼上面结婚了好开心，然后呢你又要经历婚姻当中很多很多的难处忍耐的时刻，对吧？所以在这些试验人的日子的时候，你要认定他是你的供应者，你就能经历他供应的日子。从马拉到以琳的一段路程其实也是一趟灵命转化之旅，求主加你信心，让你看见叫人缺乏的神，他也是能够赐你丰富供应的神，而且是由十二股的水泉、七十棵棕树超出你所想所求的供应。求主叫你的生命受过试验之后，更认识这位立约的神，继续全然仰赖他对你面前新旅程的带领。接着我们来看，神用水来重整以色列人放弃满足于温饱来顺从主人的这种奴隶观，来认识到有一个转换到新生活，有供应充足的父上帝来赐他们丰盛的人生。神在这个叙事里面并没有一句的责备，神包容他们的投诉，神也听了摩西的呼求，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这个画面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个画面，就是神在尼罗河曾经把木杖丢进尼罗河的水，水就变血。神可以让水变血，也可以使苦水变甜，都是随着他意愿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很在乎我们对他的回应是否恰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以色列人每次面对缺乏的时候就会发怨言，当怨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一个模式的时候，甚至到了质疑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我的苦读只是眼前的苦水呢，还是已经成为了你习惯性的一种的品性？对苦境的表达是否必然只有一条路，是抱怨和发怨言呢？面对苦境，弟兄姊妹，并不是只有抱怨这种的方法面对，因为发怨言只会令自己的心更加的愁苦，而且会将责任卸给别人，而不去处理自己内心的愤怒、恐惧和悲伤。摩西同样跟以色列人面对舒尔旷野和马拉的困境，再加上怨言连连的群众，这里的对比，你看到摩西是怎么样面对吗？他面对的方法不是抱怨，而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是25节，他做了什么？摩西向耶和华呼叫，呼叫的意思是大大的呼求，一个动作就够了。当你面对苦境，呼求吧。他的眼睛从可怕的苦境转向神，切切呼求神的帮助，因为他相信由始至终带领以色列的不是摩西自己，而是守约有能力的神。在25节到26节是叙事的高潮，水是关键的生命之源，没有他会死的。所以神在这次的试验当中，其实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的比喻哈。我问你，水是关键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神把苦水变甜以后，他就在那里颁布律例典章呢？有什么关系吗？好像没有关系的哦，这两件事为什么给他们甜水之后就颁发这个律例典章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原来他们同样的地方是什么？没有水会死的。同样，水跟律例都是神子民生存的必须。从属灵上看，神的律例典章是确立我们立约的身份，还有群体生活的一个约章。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来看26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声音，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他的诫命，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这样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医治你的耶和华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所以最后一点是，神是医治的神，神是医治的神，他是彻底医治你的那位神。刚才第二点是，神是指示人的神，他只是一棵树，摩西跟着做，然后问题得到解决。来到第三点，神是医治的神，那就是说水跟律例典章是一样重要，要依靠他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存还有那个医治。但是为什么神忽然又提到医治呢？因为埃及他们有很多神的，其中一个叫瘟疫神。瘟疫神那神呢，也要对抗这些的假神，埃及的假神。神要宣告，我才是医治你的神，而不是靠那些埃及瘟疫的神。因为埃及人相信靠着这个瘟疫的神呢，一切的瘟疫或者一切的灾害灾病呢，全部得到免除的。但是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不是靠他来医治你的身心灵，而是靠着这位的神，靠着神的律例典章。所以神很强调留意听行，侧耳听遵守。按照希伯来人的观念，听和行是分不开的，所以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所以这个听就是代表着你听了你要去行的，那听从再加上话，神的话你要遵从，那个意思就是加倍了，就是你要顺服的意思，你要听话。这句是带有条件的应许，就是神应许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以色列人身上，条件是以色列人要留心顺服神，做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听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规定，他就会医治你身心灵一切的疾病。所以律例典章是医治的第一步，要唤醒他们那消失的记忆。过去奴役的生活，过去跟法老统治者只有从属的关系，而奴役的重担让他们只有一种的表达，是抱怨太苦，而没有感恩的概念的。所以在旷野的经历呢，神帮助他们把习惯的这种的模式呢转化过来。他们一遇苦境就发怨言，埋怨领袖，忘记神。神要让他们去听神的话，并且也尊重带领他们的摩西。神要重置他们受伤的记忆，神不是辖制他们的法老，而是与他们立约的神。出埃及记哈，这卷书是译自74译本希腊文的书名，简称是 Exodus， 意思就是埃及的离开。埃及的离开，这个是原本书卷的名字，出埃及记是埃及的离开。埃及的离开应该是代表着过去历史的结束，但是做了400多年的奴隶，问题就出在身体是离开，但是奴性还在，身体跟心灵的距离是最遥远的。以色列人习惯了自己没有自己的意愿做奴隶，没有自己的选择，甚至自己的名字也消失了。所以以色列独特的身份名字，他们开始被遗忘，已被艰难的奴役生活消磨殆尽。但是很有趣的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说出埃及的书名是埃及的离开嘛，出埃及1章1节说，以色列的众儿子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如下，名字是 Shemot， 这个很有趣的，就是 Shemot 这个字提醒以色列的出身。以色列是神赐给雅各的新名， 他的后代后来成为十二支派，以色列神特别拣选的一个子民。所以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 Shemot， 自己的名字。出埃及，埃及的离开，其实要恢复他们本来身份的一个名字。在这里呢，我就看到曾经有一句的说话，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身体离开了，但是到不了应许之地。这个是很讽刺的一个事情哈。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它是英文的哈，因为从英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文字的游戏哈。他说 You can take the slave out of slavery, but only God can take the slavery out of the slave. 他的意思是，你可以让奴隶摆脱奴隶的制度，但只有神才能使奴隶摆脱奴性。以色列人被奴役400多年，那种的奴性已经深深植入血液的里面，一代接一代，以至于他们心灵的磨损还有被压制多年的创伤，不是按一个钮他们就得到医治和释放的。所以从这段马拉到以琳的这一段的旅程，上帝就要把他们从旧有的奴性本质拯救出来。基督徒要有这种内核，就是绿洲的制度，就是以色列人到的那个以琳这个绿洲嘛。他们靠着什么才到达这个绿洲？是神的话。你看27节，后来他们到了以琳，那里有12股的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靠近水边的地方安营。荒漠中的绿洲象征神丰富的供应。以色列人来到干旱无水之地，现在终可以安营在以琳的水边，他们就因此觉得很丰富。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最终的绿洲是神自己，不只是那12股的水泉和70棵的棕树。如果没有了这个水泉，没有了这个棕树，我们还是会回到抱怨了，对吗？神让以色列们去学到，神才是他们最终极的绿洲，而我们可以依靠神的律例典章来走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的旷野，我们也不致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尝试过被神的话来带领你的人生，被神的话来医治你的创伤呢？我有一个老师，我非常敬重的旧约的老师，他最近患了血癌，但是神怜悯他，就让他可以慢慢康复过来。但是在他化疗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天坐在他的病床上，他就问神说，神啊，怎么样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呢？他看到窗外的人忙忙碌碌，营营役役的为生活忙碌着，他有感而发，什么才是正常健康的生活？然后神就对他说，因为当时他在灵修，他前面有一本圣经，他感到神对他说，正常的生活就是研读我的话，认识神，与神亲近。原来健康正常的生活就是要研读神的话，认识神，与神亲近。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有身心灵的一个满足，哈，就是有属灵的健康呢，跟你的属灵的品格和情绪是有关的。主耶稣基督他也说过，哈，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谁就永远不再渴。我给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不断地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弟兄姊妹，哪里是你灵性的荒漠？哪里是你的以灵甘泉？愿神的话语如同甘霖滋润你的心灵。记住，第一，神他是你终极的供应者；第二，神是你的指导者，你要依靠他的话语来走你的人生；第三，神是终极的医治者，他可以赐你身心灵的健康。愿主赐福给你们的生命。
在神面前